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雅各。雅各，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这个认识圣经人物。上一次我也同样和大家思想有关雅各。今天当我们再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想从其他一些雅各对神的经历开始思想起。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要再来思想有关雅各如何认识神，他是一步一步的认识神。好，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第十节，我先描述一下给大家听。在第十节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起初是先论到雅各就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他要向他的舅父亚兰人那个地方走去。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太阳已经下山了，他就找一块石头枕着自己的头，就在那边睡觉了。然后十二节就论到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然后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的上面上去下来。十三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到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记载，当雅各枕着枕头睡着的时候，忽然间发个梦，看见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呢，从地上到天上，而到天上的时候，却是耶和华神站在天梯的顶上对雅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是他祖父和他父亲的神。我们知道雅各对这个耶和华的认识只不过是从他的祖父和他的这一个父亲耳中所听见的有关耶和华是神这些的道理和真理，但是认真来说，他自己本身对耶和华神的那一个认识呢，还是不够。他自己本身对神那一个认识呢，还是不够。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这一个，当他为着长子的名分欺骗他的哥哥，真是拿到长子名分的祝福之后呢，他就开始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他哥哥准备要杀他，他就要开始逃离自己的家园，并且拿着一个棍，就这样要往巴旦亚兰去。而这个舅父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一个青年人要离家往远方去，并且到一个国家，到一个民族，而在那个民族里要找一个自己的舅父，实在不容易，没有地址，没有任何资料，也没有相片，也从来没有见过，如何找呢？雅各这个时候的经历就像亚伯拉罕当时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那种的经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雅各出去的时候虽然知道有一个目的地是巴旦亚兰，但是他实在不知道他的舅父在哪里，他的前途是如何。虽然这个长子名分的祝福是拿到了，但是认真来说，长子名分的祝福拿到了，他确实开始背十字架，他确实开始要面对逼迫，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自己所心爱的父母，要失去家庭的温暖，他开始走上旷野的路。当他 走上旷野这条路的时候，圣经就让我们看见雅各他在睡觉的时候，耶和华神暗中保护他，向他显现，并且应许他说要赐福给他，叫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然后神对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知道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这一次是雅各第一次亲自认识耶和华。然后圣经记载，雅各醒了之后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雅各呢，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柱，把他枕头所枕的那块石头立成石柱，把油浇在上面，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然后呢，雅各就立刻许一个愿。二十节记载，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此你看见雅各当时的心情，他所求的只是，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所行路上保守我平安，然后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可见他又没有食物，又没有衣服，他只求神给他温饱，给我平平安回到我的父家。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然后以那个地方为神的殿，还有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就是雅各第一次对神的认识。在此我们看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范基法说，雅各必须对于神有认识，所以神就对雅各特别的显现，并且盼望雅各能够对他有直接的认识，建立与神一个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圣经就让我们看见，当时神向雅各在梦中启示他自己，并且给雅各有应许，而雅各立刻有许愿，有回应。当时虽然他面对许多难处，对于前景一点都不明，然而他就是得着神启示之后，他信靠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如何成为雅各的神。事实上创世纪里让我们看见雅各对神有很多的经历，然后他一到了巴旦亚兰的时候，神实在与他同在。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神如何与雅各同在，如何在暗中保守他。虽然雅各他又狡猾又失败，实在有很多的亏欠短处，然而神因为他有一个要神的心，科目长子名分的心，神还是怜悯他。所以我们先从第一面来思想，就是说他如何认识神成为他的神呢？神向他显现，然后他立刻就献上这个，有这个献上十分之一的心愿，并且呢把油呢就浇在这个石头的柱子上面。我们知道他在路途中所带的油啊，那一点点的油啊，对他来说是很宝贵的。然而他竟然因为神的显现，他就把油浇在石头上面，代表他对神一个心愿，一个奉献，好像点记焦点，对神一个奉献的心愿。这是雅各。然后神如何与他同在呢？你看神在路上一直保守他。二十九章开始，雅各 一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然后他坐在井旁的时候，就是这样奇妙，就遇着了这一个拉班，就是他舅父的一个女儿，名叫拉结。他就这样奇妙的立刻认识了拉结，然后就爱上了拉结，然后就这个给拉结带到他自己的家中，找到他的舅父。你看，这完全是神的主宰啊！任何的碰巧都没有这样巧的。你到一个城市，你到一个东方人居住的地方，一个国家，亚兰是一个国家，亚兰是一个民主，那样大的民主，你一到一个地方要找一个人，而正是一到的时候正是碰着那一个人的女儿，那这是不是碰巧，是神奇妙主宰的安排。所以你会看见神是多么的爱雅各，一步一步带领他。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就找到了他的舅父拉班，然后就为着拉班的两个女儿服侍了拉班14年，后来又为着拉班的羊群服侍了6年，总之20年的时间。而在这20年的时间，虽然拉班是用尽了各种的手段，非常诡诈的手段来欺诈他，然而呢，神赐福给他哦。虽然他在婚姻的事上给拉班骗了，给他舅父骗了，他要的是这个妹妹拉结，没想到拉班给他偷龙转凤，结果呢，换成是姐姐莉亚。后来他为着拉结的缘故，又要服侍多7年，就加起来就14年。拉班又10次改变他的工匠，并且他在拉班那里服侍是很苦的。后面我们讲到十字架的破碎对付的时候，我们要讲这方面。然而我现在要讲的是神在暗中的保守。虽然雅各是那样的劳苦，他劳苦到一个地步呢，是昼夜没有休息的劳苦，然而神却暗中看顾保守他。第一，让雅各呢生养众多，他有12个儿子，又有一个女儿。在古时生养众多，这是第一个祝福，神暗中看顾他。第二，让他全家大小身体健康平安。雅各是那样劳苦，但是身体没有灾病，这是神的恩典。第三，神暗中祝福他，叫他呢，原来一个人拿着一只杖过河，后来确实带着2大队回来，满满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的这个赐福给雅各，连拉班都看见这件事，都印证这件事。我们看创世纪30章那里记载，他说30章第27节，拉班对他，就是指雅各，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能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当雅各想离开的时候，拉班留住他，他说：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然后雅各也很清楚这样回答，他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且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在此你看见雅各也做见证说，当他刚刚来的时候，拉班那个羊群是很少的，结果雅各一到的时候，哇，他兴旺了，他兴旺到后来变一大群了，他的产业兴旺，因为耶和华是为雅各的缘故祝福了，连拉班都蒙福啊。所以你会看见神在暗中是与雅各同在，神在暗中与他同在。还有接着，拉班虽然10次改变他的工匠，但是耶和华神呢却帮助他。后来 在创世纪第31章那里，这一个圣经让我们看见30章后面和31章那里就记载着亚拉班和雅各呢两个人呢就分开了他们应有的羊群的这一个财产。因为雅各说，我的工价一分钱不需要，但是只有一点要求的，就是把羊群中所有这一个有纹有斑点的都剪出来，将来当成是我的。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起初就把拉班羊群中所有有纹有点有斑点所有这些的都分别出去给拉班的儿子看守，免得这些将来成为雅各的产业，然后留下所有没有斑点的就留给雅各。而这些看守的群羊呢，完全是属于拉班的，因为没有斑点，拉班是那样苛刻。但是没想到神祝福雅各，结果呢，后来羊群所生出来的呢，回状的都是有斑点的，都是有纹的，结果都归雅各了。甚至后来拉班的儿子说，你把我们父亲的财产都夺去了，受落的却是属于拉班。虽然圣经记载雅各用了一个方法去得着这一个祝福，其实暗中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神如何祝福呢，在创世纪第31章，创世纪第31章第9节，31章9节，雅各说，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几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发斑的。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发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托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要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在此你会看见神在梦中呢，已经向雅各说，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神梦中让他看见，神暗中赐福给他，叫他那个回状的羊，母羊所生出来的都是有纹有斑点有皱纹啊，完全是神暗中的保守，是神暗中的赐福。所以后来雅各非常的感恩呢，他自己呢后来又做见证了。他在创世纪第32章，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惧怕的不得了。那一天晚上他还没有过河之前就祷告耶和华，他对耶和华怎么说呢，请我们看第9节第10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兰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在此你看见呢，雅各本身都见证，他说我先前呢只带着一只杖过约旦河，如今且成为两大队，就是神祝福给他吗？你看见雅各他对神的经历是从无变有，他对于神的经历，起初带着一只杖过约旦河要往他舅父那里，是那样的惧怕，是一无所有。结果20年之后，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却带着两大队，这完全是神暗中的施恩。这是说雅各对神的经历和认识，而他对神的经历和认识是不断进步的。 所以回来的时候，他是每一个祷告都是抓住神应许的祷告，他是一直记住他在伯特利的路上耶和华神向他显现所说的话。当他有拦阻的时候，他就抓住神的话向神祷告，并且他也是一个知恩而感恩的人，他懂得数算神的恩典。他对神说：“神啊，你所给我的祝福，我是不配得着的。为何不配呢？他知道他是那样的诡诈，犯那样多的罪，欺诈他的哥哥。他知道他不配，他一点不以为说：‘神啊，你不赐福给我，我就不跟从你。’不，他是完全认识自己的不配。所以这是雅各，并且神实在与他同在。所以当他经过。”见了他哥哥，又平平安离开那个地方，这是神的保守啊，这是神与他同在，并且就在他要见他哥哥的前一个晚上，最紧张、最不安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差派个使者和雅各摔跤，创世纪第32章就记载这件事，而那一天，他就经历了雅各变成以色列。因为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后面我们要讲这个经历，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雅各离开他哥哥之后，到了这个苏建这个地方，到了苏哥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他看见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要见他哥哥的面的时候。创世纪第32章第一节提到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他就说：“哦，这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知道他前面面对以撒带着400人来的时候，他惧怕。神先让他看见耶和华的军队暗中保护他，与他同行。神是多么爱他。然后当他离开他的哥哥，到了苏哥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女儿出生了一件事，就是女儿出事了。这个女儿一出事的时候呢，当时呢，当他的女儿给当地的这个负责的，也就是当地的酋长啊，那一个城的这个城的主人呢，那一个城的这个酋长啊，他的儿子呢，就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后来雅各的儿子们就用诡诈欺骗了那一城的人，甚至杀了那一城的男丁。这样一来，原来是会惹了大祸，因为四处的迦南人会起来报复、追杀他们，而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家族而已。然而，耶和华与他同在，让周围旁边人都惧怕雅各。在此，神也是暗中保护他。所以雅各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神的同在，甚至连迦南地饥荒，后来他到埃及的时候，神也特别恩待他。所以在此我要讲的是，雅各的一生所蒙的祝福和以撒不同。以撒一生所蒙的祝福是承受，就是父亲亚伯拉罕所留给他的，他完全承受，他是凭信心承受应许的儿子。但是雅各的一生呢，他是经历得来的，他的重点是神带他去经历，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但是长子的祝福在肉身上的祝福他却得不着。为何呢？因为他父亲祖父所留下来所有的产业都归给这个大哥以撒，这个大哥以扫，而以扫就把这一些的产业呢都带到以东的地方，而在这个以东的地方呢，他就建立了他的王国。而雅各呢，他带着棍子离家出走，也就是往巴旦亚兰去，可以说一贫如洗，一点都没有。然而他就这样经历神，经历神。20年回来之后，虽然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他却从无变有的经历神成为他的丰富，不仅仅是他产业的丰富，儿女的众多，更是他对神的认识加深，他与神的关系密切，他对神的经历丰富，这就是雅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论到雅各这一方面的时候，也是我们的需要。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神就是要我们经历他。这位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应该是我的神。我们何等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多方来经历神，在大事小事经历他，在人生每一个转捩点的事上，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引导，照着神的引导来行。比如说，这个中学毕业之后要读大学，需要清楚神的带领，到底我是选哪一间的大学，切切祷告求主引导。或许有的是要出来社会做事的，求主引导。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求主引导，继续读书呢，还是出来做事？做事的时候，求主带领，在某一个行业是出于主的带领，需要有主的引导。然后到了做事的时候，到了这个适龄选配的时候，在婚姻的事上，更需要郑重的祷告。求主预备一个这个在主里面的肢体，另外一半是可以同父一儿走天路侍奉主的，这需要主清楚的带领。然后在人生每一个关头，我们都需要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引导。认真来说，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一生是尊主为大，他不是自己定规来才求神来祝福。你看见雅各的一生都是神与他同在，他在巴旦亚兰的时候，神指示他怎么去，将来怎么回来。但是什么时候是他回来的时候呢？到了20年呢，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说：“你回去吧。”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回去。他不是自己要回就回，而是神对他说：“你回去吧。”就因为神的时候到了，神与他同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不可以仅仅在知识上知道很多道，但是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却不是凡事尊主为大，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在大事小事上对神有一个经历，这是很要紧。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仅仅在知识上知道很多道理，但是对于神没有很切身的经历，他对神的信心会出问题。你看雅各是这样经历神，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受了这个拉班很诡诈的对付他。然而，他因为亲近神，他因为经历神，神在暗中呢保守他、赐福他、与他同在、看顾他，并且他因为这样对神更有信心、更认识神，以致他能够认识到自己何等的不配。他说：“我是不配得到这些祝福。”这是雅各。所以雅各的一生，他对于神是很多的经历。现在我们所讲的经历，是指他如何经历神暗中的保守，如何经历神的同在，如何经历神的怜悯。而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看见雅各还有一个特点，他常常晓得抓住神的应许和神话。他对神说：“神啊，你岂不是曾经应许我，叫我回来吗？要我平平安抵达我父亲的家吗？你岂不是曾经如何如何吗？”啊，雅各，他常常凭信抓住神的应许，而以神的应许来祷告，这是雅各，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不仅如此啊，当他在比努伊勒，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也就是在那一个晚上，他非常惧怕，把他所有的家属、属他的都打发过河，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那里，单独与神的使者摔跤。当神的使者和他摔跤之后，看见胜不过他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雅各大腿窝的根，雅各就瘸腿了。雅各一输了之后，他立刻认识这是神的使者，抱住他不放，对他说：“你非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那个使者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他说：“从此你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这个 摔跤都得胜。在此的意思乃是说，雅各懂得抓住神的祝福，他即使输了他都懂得抓住神的祝福。为何说与人与神较力都得胜呢？他与人较力，当神的使者以人的形状和他较力的时候输了，事实上这是说明呢，雅各他天然的人呢是很强很厉害，他天然的人的力量既狡猾又有力量，但是当他给神磨一磨对付他的时候，他整个人趴下去。我们知道大腿的根呢是全身最粗的根，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地方，而大腿的根一磨他瘸腿了，证明神一摸他天然最有力的地方，他受对付了，他整个人就趴下去。这一来他认识自己的天然实在不可能，以致他完全仰望神的祝福，所以他懂得在认识自己不配软弱的时候抓住神。雅各的一生，雅各的名字叫抓，他一生很懂得抓，抓住机会。他曾经抓住了长子名分，他也曾经借着一碗红豆汤就抓住了他的哥哥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后来又抓住了父亲祝福的机会，又骗了长子的名分。他很懂得抓机会，这个时候呢，连这个属灵祝福的机会，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要走了，他不让他走，抓住他，抱住他，你一定要给我祝福。这是雅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他总是很懂得抓住地上的祝福，且轻看天上的祝福。我们是属于主的一般人，求主让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的渴慕，我们晓得抓住属天的祝福。多少时候神呼召我们，多少时候神要拣选我们，多少时候神要使用我们，但是却因为我们没有属天的眼光，而不晓得祝福属天的祝福，抓住这个属天的祝福，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能够抓住每一个属天的祝福，不要为着地上争夺吧。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今天许多人为着地上的发财，在那边抓夺。然而，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撇下世界跟从主，我们要抓的、要追求的是那属天的祝福。这是雅各，所以雅各变成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者，就是与神一同掌权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这样。范吉发说，他属灵的生命已经长大。到这个时候，他属灵的生命已经长大了，像是神的王者，就是能够把神慢慢的彰显出来。这个时候，他能够与神一同掌权呢，意思就是说，他生命开始成熟了。好，说到这里，我们要先来思想这个一个长子名分的祝福该有的生命，也就是说，他属灵的生命要与这个长子的名分相称，或许说达到长子名分的这个途径，十字架道路。那么，请我们开始思想，神在雅各身上有多少的工作？第一步，神对付雅各的肉体。雅各的肉体呢，天然是很狡猾的，所以当他欺骗了他的哥哥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哥哥怎么说？他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和他的名字相称吗？他说他是十分狡猾，他曾经用红豆汤骗了我长子名分，现在又亲自骗了长子名分的祝福。雅各天性就是狡猾，他天性非常狡猾。然而，没想到神借着环境的安排，让他到了巴旦亚兰，在他舅父拉班的家中。没想到拉班更加高手啊！一个年轻人如何狡猾，都比不上一个年纪大的拉班。 非常狡猾。你看，神许可一个狡猾的雅各在拉班手下受对付，如何对付呢？第一个对付，竟然是在他的情感上一个很大的对付。原来他所爱的是拉结，为着拉结的缘故，他愿意无工价的像奴仆的工服侍他的岳父7年。没想到结婚那一个晚上，他的舅父却把这一个他心爱的拉结换了他的姐姐，是利亚。古时没有电灯，很暗，所以他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发现，错了，结果又要为着妹妹服侍拉班多7年，就14年免费劳工，是给奴役的工作。14年所做的是没有任何工价的，并且拉班对他是多么苛刻。请我们看那种苛刻的程度，在创世纪第31章38节至42节，雅各自己述说他所受的苦。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啊，神实在是因为雅各的缘故祝福了拉班呢。他说，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羊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服侍20年的时间呢，连一只公羊都没有给他吃过。你会看见拉班是那样的吝啬，是那样的苛刻，如此对付雅各。然后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说要。被野兽撕裂的雅各要自己赔偿。你看这个拉班是多么苛刻。还有被偷去的拉班都要他赔偿啊。也就是说，群羊是那样多，少一只拉班都要他赔。可见这个拉班呢，不得了，他白昼服侍没有工价，损失的还要自己赔上。你看见他在那边呢，实在是做奴仆的工啊。40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在此你看见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常是这样。然后我这20年在你家里面为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你看见这个拉班是对他10次改工价，不是10次加这个工资啊，是10次减工资啊。是后来那6年的时候不断是减他，那是不得了啊。但是雅各受尽这一切的对付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拉班这种的狡猾，如此对付他，他是吃不消的。然而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神。若是你认真读这一个创世纪，你就会发现雅各受尽这一些无理的对待、苛刻的对付的时候，他完全默默无声，从来没有埋怨神。这是雅各，他反而赞美神。他说，若不是我祖父亚伯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暗中保守我，我就没有今天了。他是何等感谢神呢？并且他的心是那样的满足，他对神说，神啊，我先前只一个棍过约旦河，如今成为2对。他说，你给我的祝福是我不配的。他是那样知恩而感恩，不是像有些人一受了主一点的对付就在那边埋怨神啊，你为何让我遇到这种苦乏。虽然他起初是白白为着两个女儿啊服侍14年， 没有功治的。然而他从来不埋怨神呢、啊，他一点不埋怨神，这是雅各。你会看见雅各对于神是有敬畏，雅各对于神是有顺服，他认识自己的不配，他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虽然拉班如此对他，他不埋怨神，他也不用肉体反抗，他完全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所以神对付雅各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肉体，他这个诡诈，神就兴起拉班来对付他。结果对付到一个地步，雅各改变了，他改变了，诡诈的雅各改变了。这是第一方面。同时呢，第二方面，神也借着他的儿子的诡诈来对付他。你看见他生下来的儿子，当他到了这个舒哥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的人，虽然他们是这一个侵犯了雅各的女儿，但是雅各的儿子竟然用诡诈的手段叫他们要受割礼，然后到第三天，他们所有男丁最痛的时候就杀掉他们，让雅各留下臭名。他的儿子就用诡诈这样对付他的父亲呢、啊，就是说这种做法叫父亲伤心呢、啊。不但如此，他的儿子们后来啊连接起来用诡诈，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然后就欺骗他的父亲雅各说：“你的儿子是给杀了，因为他们杀了一个羊羔，把他的血涂抹在他儿子的衣服上面，然后拿给他父亲看。”这个衣服是不是你的儿子？父亲，你看，是他的儿子约瑟的，染上这样多的血。他们就说是在路上捡到，可能是给野兽吃掉。如此叫雅各一生啊，多么伤心呐、啊！原来他的儿子是给卖到埃及做奴仆啊！你会看见他的儿子们呢、啊，是联合起来以诡诈对付他。雅各的一生受尽了对付，他原来以这个欺诈的行为去欺骗他的哥哥，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欺骗他，对付了他。结果雅各的一生实在是饱受了对付，他的欺骗受对付，他的诡诈神就借着拉班的诡诈手段来对付他。然后雅各的天然，他原来的天然也是很厉害的，你看见吗？当他从他舅父那里回到这一个他父亲以撒这边，在途中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撒，带着这个以扫带着400人要来迎接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说他会完全可以信靠神，因为神预先已经让他看见耶和华的军队，两队的军队，他可以信靠神，即使他惧怕，他祷告神。他有祷告，他说：“神啊，是你叫我回来的。”然后抓住神的应许，他有祷告。但是另一面呢，他用人的方法，他自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个产业，所有属他的人分为两队。若是他的哥哥以扫击杀这一队，那一队还可以逃离。然后又带了很多礼物要送他的哥哥。他心里说。”我哥哥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他的恨就可以消掉了。在此你会看见雅各，他一面信靠神，一面用人的方法，啊，盼望能够救自己脱离那一种的危险。所以他还是在天然的能力里面。直到那一个晚上，当他与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他以天然的力量，神的使者胜不了他。结果，神的使者伸手一摸一摸他大腿上的根，对付他的天然，他凭自己的力量是那样大，神一摸，他倒下去了。感谢神，他倒下去的时候不是埋怨神，他倒下去的时候反而成为以色列。他是什么时候成为以色列呢？当他天然的人还很强的时候，还很有办法的时候，他不能成为以色列，他还是雅各。直到有一天，神的手伸出来一摸，他倒了，他斗不过神了，他输了， 他天然最强的力量，大腿根的窝所代表的最强力量，缺下去了，缺腿了。这个时候，他抓住神，抓住神的使者说：“你非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神的使者对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他说：“从此，你改名叫以色列，因为你以人与神较力都得胜。”这个以色列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原文的意思就与神一同掌权。所以再次我们看见雅各到这个时候，他是雅各变为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掌权。也就是说他属灵的生命给变化了，变化成熟的这个时候，雅各的属灵生命实在是开始变化，变化成熟了。他认识了自己的天然，从此他瘸腿，从此他瘸腿，但是外面腿瘸了，里面却是生命成熟了，完全信靠神，认识了神的全能。所以接下去神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他认识神是全能的神，并且他得着一个祝福，在自己认识完全倒下去的时候，要抓住的是神的祝福。神啊，我要的是你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一面可以火热爱主，像雅各那样啊，我们渴望的长子的名分，我们渴望进国度，我们渴望将来的荣耀。然而另一面，我们却带着肉体，就像起初门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撇下所有跟从耶稣，都是为着进国度的荣耀。然而他们同样带着肉体，所以门徒当中呢，有彼此分门别类争大，甚至雅各和约翰两个走后门，托他们的妈妈去找耶稣说：“将来在你荣耀里，一个在左边，一个坐右边。”你会看见当时门徒当中他们都带着很多肉体，结果经历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破碎和对付，他们都软弱失败了。所以经过了这个肉体给对付，天然的人也给对付。彼得天然的人很强，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结果没想到在主受难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天然的人完全倒下去。你看彼得天然的人原来很强的，当耶稣受难的时候，众人要来捉拿他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立刻砍掉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你会看见他是好像相当有义气的，他的血气之勇啊，天然的人很强。然而没想到过不久，才半小时之内，当他到了大祭司的院里，看见那些人如何凌辱耶稣的时候，他怕了，竟然在一个死女面前发誓说：“我不认得耶稣。”他就这样失败了。然而经过主对付他肉体，门徒当中的分门别类，也就是争大，彼此争大，还有门徒当中的不和，还有门徒当中的天然，众人以为自己可以，都完全受对付之后，到了五旬节，门徒们成熟了，每一个都给圣灵充满，成为与神一同掌权，带下神的权柄。这就是雅各变成以色列。雅各的一生是这样经历神，他从一无所有经历到神成为他的丰富，他也从原来对神只一点的认识，后来他经历神是伯特利的神，还有神是以色列的神，到后来他祷告，他见证神是以色列的神，他立了一座的祭坛，成为神是以色列的神。还有他生命给变化成熟，原来充满狡猾、欺骗、天然，三方面都给对付了。结果他完全经历了神的怜悯，这是雅各。当然雅各还有在信心方面，所以雅各到三十七章创世纪，到后来的这个四十几章那里，你看见雅各的生命成熟了。他这个生命成熟，他到埃及的时候可以伸出祝福的手来给法老祝福，他可以给法老祝福，同时呢 他也可以伸出手来为以色列十二支派说预言，论到将来一切的事，因为他已经生命成熟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一面我们可以活得爱主，但另一面许多时候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赎罪的东西，诡诈、欺骗、虚假。然而主要一方面一方面炼净我们。雅各回来的时候遇到他哥哥，他还撒谎说让我这些群羊慢慢走，走到西尔山，结果他从另一个地方去，他为着惧怕也撒谎，后来他的孩子们、儿子们就撒谎来对付他，那是对付得很惨。所以雅各到晚年的时候，又诚实又伸出祝福的手来，能够祝福，能够说预言，这就是经历神的对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爱我们，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主要我们学习生命对付破碎的功课，要我们减少主加多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狡猾，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诡诈，在我们身上一切虚方虚假撒谎，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天然，主都要来对付，叫我们完全不靠自己，完全来靠着主，叫我们能够生命成熟。而这个对付的功课，一面是神说话神启示，另一面是神兴起环境对付。所以千万不要埋怨主啊，为何给我遇到这种的老板，为何给我遇到在这个特殊的家里面好像遇到父母亲偏爱我，就是偏爱其他的兄弟姐妹特别对我不好，或许埋怨说主啊，为何在教会的配搭里遇到这种的对付。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叫我们的肉体还有天然的己受对付破碎，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得更加的丰盛。今天我想继续和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雅各生命达到更丰盛，还有雅各的信心。雅各的信心我们看分几方面。第一，他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就信靠，当神向他显现在伯特利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他就信靠，所以他深信神的应许。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向他的妻子儿女们说，耶和华神在伯特利曾经向我显现，然后神如何与他同在，所以他是凭信抓住神的应许。这是雅各，雅各是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第二，雅各是凭信心，这一个他就看见那将来的荣耀，将来的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说，他在应许之地所科尼所寄居的，因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雅各的信心呢，可以说他是在信心里看见将来的荣耀。所有走天路的旅客都应该有这个看见，还有他在信心里能够伸出祝福的手来替法老祝福，还有他在信心里替神说话，他在信心里说预言，预言十二支派将来的情形，完全在信心里讲。这是雅各，雅各一天很多的经历在他一生里面都是在信心里跟从主，虽然他的信心并不完全，许多时候有软弱，但是他总是切切祷告。还有在雅各的一生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必须看见，就是他祷告的生活。圣经记载，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以耶和华的使者摔跤，这是一种祷告的经历啊，一幅图画，这个象征着祷告，好像以神绊跤似的。那一天晚上他不是赶快睡觉明天应付，没有，他是整夜以神的使者摔跤，就像整夜祷告那样。这是一幅图画，象征着基督徒以神之间面对需要的时候是迫切祷告，直到有神的祝福，他才面对全面的惧怕，才能胜过。所以雅各后来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为耶和华做了一座祭坛，在那边祷告神，在那边奉献给神，然后他 他对神的认识又加倍了。他认识神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是神殿的意思。在此他的启示更进一步，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神，叫他生命成熟，还是伯特利的神。原来这个以色列的神，就是他对神一切的经历达到生命丰盛，是为着神的殿，为着神的殿，为着神的教会。神的殿预表神的教会，所以每一个圣徒个人对神丰盛的经历，最终要达到的是伯特利的神，就是神的殿，就是为着建造神的教会，为着建造神的教会。还有，比努伊勒是预表与神面对面，就是神的面的意思。今天基督徒在人生各种经历里，我们何等需要与神面对面，有这个与神面对面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在雅各的一生里面，我们还看见雅各是那样的这个敬拜神。雅各敬拜神，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是最后离世的时候，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一生虽然经过许多苦难，从巴旦亚兰最东边到了迦南地，后来又遇到饥荒，又要到埃及，经过这样大的变化，然而他生命成熟，见神面的时候，他是充满敬拜。这是雅各，这是得胜者的见证。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的一生时常敬拜神。请你思想一下，一个平时不敬拜神的人，怎能在离世的时候敬拜神呢？可见雅各的一生是常常敬拜神。但愿我们的一生也是常常的敬拜神，常常的敬拜神。啊，这是何等的要紧！并且他一直记住神的应许，他特别吩咐约瑟，将来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他并没有因为住在埃及地很丰富，那个地方很蒙福，约瑟又在那边做宰相，他就忘记神的应许。没有，他心所挂的是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因为他看重属天的祝福。这是雅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我们都能够爱慕那个属天的祝福。我们的一生是经历神的一生，我们是渴望属天祝福的，是活在启示的里面的。我们是何等需要经历十字架破碎对付，生命达到丰盛的。我们也需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更需要与神同行，常常回报神的恩典。雅各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立刻记住。神曾经如此向他显现，他要还他的愿。所以我们也需要知恩而报恩，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主，爱我们的主，并且投身在神的教会里面。神是伯特利的神，叫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神所要得着的。雅各变以色列，神的王子，与主同进国度，一同掌权，何等蒙福！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开启感动我们，叫我们真是看见，哦，你如何得到雅各的一生，你改变他，变化他，叫雅各成为以色列，并且在他一生的里面多次多方有神的显现，在他人生每一个关头都是尊你为大，顺服你的引导。主啊，求你叫我们也如此与你同行，凡事尊你为大，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都是凭信抓住你的应许，也是凭信哦，能够向往那属天更美的家乡。主啊，得着我们的一生，叫我们的一生更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更多的破碎管教变化的工作，叫我们越过越像我们的主。真是雅各变以色列，成为神的儿子，能够有神儿子的见证，做王生命的见证，能够那日有份你主荣耀的国度。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